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我们先起在希伯来书，我们念的第十一章，我们念到有一个常常牧师说这是一个信心榜，因为他记载了所有旧约那些大有信心的伟人的名字。这些人的名字呢，我们都很熟，而且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果你仔细算，他有18个名字，其中有3个是姐妹，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叫什么？撒拉，另外还有一个是他讲是妓女拉合，还有一个是叫做摩西的母亲。你知道摩西的母亲叫什么名字吗？啊，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希伯来书的著者也忘了，他只是讲做摩西的母亲。他的名字叫做约基别，他的意思是说耶和华是他的荣耀。那么真正的他这个名字，他真是当之无愧。今天我就要从圣经的角度来查考一下这个母亲的信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以致他能够在信心榜上面，他能够跟亚伯拉罕同排同坐同起。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什么？最终我们要来看是神是怎么样的成就大事。今天我要看的神成就大事呢，是要从摩西的出生来看，因为神在这世界上面做了所有的大事情。从创世纪的时候，他创造了天地宇宙万物，创造了一切所有，到等等等等，那么真是说不完讲不尽。我今天只从摩西的出生来讲这个关于神所成就的大事。如果说你们愿意翻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二章，如果你愿意翻到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一节练到第十节。如果说您翻到了，请您说阿门。阿们啊！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让我们一起来念好吧。请，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了一个蒲草香，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摆在河边的芦苇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苇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了，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你们看到没有，这么样一个短短的一个故事，他给我们天大的启示，他给我们看到神成就大事。到底怎么成就？让我卖个关子，先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刚才我们听到我们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见证，也知道神是一个保守人的神，也看到神有非常奇妙的安排在我们的生命中。神不但是安排我们与他的关系，并且神安排主，你安排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再一次看到你的奇妙，也让我们看到你的拯救。主啊，我们就谢谢你，再一次说求你的 恩膏来膏孩子的口，也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的耳朵，让讲的听的都同得造就。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我们刚才读的这十节经文，他讲说摩西出生的事情，稍微让我 back up 了一点点，就是说在这个之前呢，犹太人的老祖宗就是约瑟，约瑟他被卖到埃及，然后他最后做成了宰相。那个时候呢，他的家族在巴勒斯坦地就发生了饥荒，所以他就把他们的家族70个人通通接到埃及去，在那里寄居。那又经过了450年，犹太人大约增长到200万个人，当然200万个人大大的威胁到埃及人了，所以埃及的法老王呢就大大的开始逼迫犹太人。他逼迫犹太人呢，包括奴役他们。我们都知道埃及人抓了犹太人呢，来给他们建金字塔，建金字塔要做砖做石头等等。那个时候逼迫他们奴役到一个地步，甚至于说做砖的草跟货的泥巴都不给他们，叫你们自己去找等等。所以犹太人就非常的辛苦困难，并且呢法老王下命令要把所有新生的犹太的男孩子男婴全部要淹死。他跟那个接生婆说，生出来就马上放到水里面把他淹死掉。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呢就开始呼天抢地，他们就开始求神拯救他们。这个神就动了慈心，就伸出那救援的手来救他们了。当然了，神成就事情的方法跟我们人不一样，神成就的是方法呢，他用他的智慧，神用他的大的能力，这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智慧所能够了解的。神在这个事情上面，在摩西出生这个事情上面，他就用了拣选了一个妇人，就是摩西的母亲，叫做约基别，来成就这个大事情。圣经上面记载说，有一对利未人的夫妇，男的叫暗男，女的叫约基别，那他们有两个孩子。那么长女就是摩西的姐姐，她的名字叫什么？米利安 Mary。 那么女弟弟呢，那个时候米利安大概15岁，那么她还有一个弟弟呢叫做亚伦啊，那时候摩西还没有生，对不起，亚伦那个时候是3岁。现在约基别又开始怀孕了，但是怎么办呢？法老王已经下了命令说新生下来马上要把他灭除掉。天下哪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我们做母亲的人都知道，尤其我每次看到我们国内来的老弟兄老姐妹，我就心里面很感触啊。我说来到这个老那个爸爸妈妈来的都是怎么样替孩子看孩子，那我就是说哎呀，我真的好羡慕我自己的孩子呢，我从小当然都是零零把他们带大，但是我看到呢，我真是希望我的父母亲也能够像我们的弟兄老弟兄老姐妹来看孩子，能够在他们这个生活上面看到神这个天伦乐，然后再看到这个圣经上面讲的那个父母儿女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那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是不是？所以你要尊敬你的父亲， obey honor your parents， 所以要孝顺你的父亲母亲。那么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不得了，每一个母亲都是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就所以约基别就开始千方百计的要来隐藏这个事情。他的肚子一天比一天的大起来，怎么样？就遮起来盖起来。我也想到有的时候有一次也是很有意思，这个妇女怀孕肚子大起来啊，真的什么中国话一句话讲说纸包不住火啊， 他真的得看得开。但是我就想到，因为我以前我太太啊，她瘦瘦高高的，她也不喜欢穿很紧的衣服，所以当她怀第一个小孩，我都不知道了，我都感觉到好像没有怀孕一样的。她真的瘦瘦高高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当约基别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藏不住，她一定非常的提心吊胆，直到那个孩子生下来了。在这个事情上面呢，也就是说摩西生下来，神的保守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就看到神在保守他。神怎么保守他呢？第一，这个接生婆，因为接生婆受到王的命令说，凡是新生下来犹太人的男婴全部要淹死掉，所以接生婆呢就冒着犯上还有欺君的死罪，他们就跟法老王说啊，这个犹太妇人呢、啊、非常强壮，他们往往是孩子一生就马上就生出来，我们赶去的时候孩子已经生出来了，所以我们没有立刻就把他放到水里面淹死等等。那很奇怪的是，法老王居然也相信，也没有责难他们。也就是说神的保守是有无没有止境的。我们中国在历史上面有一种叫做连坐法，连坐法是非常残酷的一种所谓的社会体系，就是要管理老百姓。也就是说一个人犯罪，那么可以牵连到许多的人，只要有关系的人全部大大小小轻轻重重都要受到刑罚等等，这叫连坐法。但是我喜欢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呢，有恩典，那是无止境的，那我说是叫做连保法。他保守你呢，他一家都保守，他保守你呢，只要能够沾上一点边的他都来保守。他不但保守摩西的妈妈，保守他胎里面的妇儿，他甚至于保守这个接生婆等等。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神怎么样保守接生婆，神怎么样保守摩西等等。既然生了下来，孩子一天一天长大，孩子长大哭的声音也就越来越大，没有一个孩子不哭的，所以哭的声音越来越大，我相信他们一家怎么样，终日提心吊胆，好像每天做如做侦探一样。小孩子哭啊很大声的，尤其是深更半夜的时候，你可以听到老远一家的孩子哭，你都可以听得到在那边哭。所以说我相信他们一定怕的，我不相信没有人听不到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刚才说神的保守那是真是不得了，就让那个孩子哭声好像没有人能够听到的一样。这就是这个大卫王他在诗篇里面讲，诗篇121篇，他说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应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这句话就讲得非常的能够足足地表现出神是怎么样保守我们的。神让我们每天进出平安，让我们行事做事都有受到他的恩典。我们刚才弟兄姐妹做了见证，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在过去在现在或者叫将来，你有没有想过神是怎么样的保守你，神是怎么样的带领你？为什么我们有流浪街头呢？我看到很多人流浪街头，我看到很多人丧心病狂，我看到很多人的入狱下监，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其实我回想到我小时候，我发现其实从这个教育小孩的立场来讲呢，我这个长大不是好东西，因为我家人很多，我是在台湾，就是所谓的我们是讲说国民政府迁台，那你们是讲什么逃难，对不对？我们逃难到台湾，我是在那个第一代，我是1950年，好像国民政府1949年嘛，所以我是在那边第一代，我可能在路上我妈妈就怀了我孩子嘛，所以我到了台湾没多久1950年就生了。那个时候很辛苦，很那个，有的时候我看我孩子啊， 他买鞋子，我有一次跟他出去买鞋子，他喜欢逛那个名牌店，比如说 Nike， 我就跟他去，我想说我们老家伙也该潇洒一下嘛哈，我就跟他到 Nike 去，但是我怎么看的价钱我就下不了手，一双鞋子布鞋啊七八十块，简简单单七八十块，比较好的要上百，但是我就想说啊，后来我看到有一双鞋子呢 on sale 三十块，那我就说儿子这双 on sale 三十块你买吧，他说不，他说我就说我穿给你看很漂亮，他说不 it fits on you you buy， 你知道我们看到他的已经你知道他过好日子啊，我们小时候连鞋子都没有呢，所以我怎么样讲，我家人又多，所以我从小呢爸妈妈也不太管我，但是我看到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的时候一定是有神报酬，如果不然为什么我没有流浪街头，不然为什么我没有去吸毒或者是违奸做法犯奸做法等等，一定是神在保守。那么我们看到神让我们保守，神让我们坐在这里能够敬拜赞美他，你知道为什么吗？神有他的美意，神要我们在法托伊萨克地区为神来做那个大事情，来成就他的旨意，来在这个法托伊萨克地区来传福音，来带人来归向主，这是神的旨意。同样的，神保守摩西有他的旨意，有他的目的。刚才说我们看到神有一个保守，现在我们来看到一个神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安排。我刚才说孩子渐渐长大，长了三个月，哭声也大，藏也藏不住的时候，圣经上面好几个地方提到，把这个三个月特别强调，说藏了三个月，三个月等等。为什么三个月？这就是神奇妙的安排，因为三个月那个时候，法老王的女儿就正好要到尼罗河里面去洗澡，去在那里沐浴，就那个三个月的时间，就让她碰到神巧妙的安排，把原来是一个人生的悲剧，化成了一个祝福，化成了一个神的拯救。我要讲奇妙的见证，神奇妙的安排。我们常常有的人讲说啊，那不是什么神的安排了，那只是凑巧了等等。太太我们你们知道她的脚不好，走路有的时候不方便，她其实两个脚都 hip bone 通通已经换过了 replacements 过，所以她常常我们开车去 shopping 的时候，我们说希望能够在门口就有一个位置 shopping， 就有一个 parking， 哦，就每次找不到就祷告，那一转头就出来一个位置，好像很凑巧，好像很凑巧，但是呢我们就看到神奇妙的安排，神的保守。有一对老夫妻，他们是从国内来的，来到这里呢，他们是住在老人公寓里面，没有什么好的保险。讲到这个就也很有意思啊，我岔开一下，神奇妙的安排真的很奇怪。我以前刚刚做这个全职侍奉的时候，我有买保险，但是买那种保险 deduction 非常高，有保险跟没保险一样，生了病都不敢去看的。但是很奇怪，神就不让我生病，神就完完全全就是保守。那么这个老夫妻他们也是没有什么保险，神也不让他们生病，唯独这个老伴这个老头他那个肾结石呢本来还好，后来严重到尿出血，他就苦于没门没钱去看病。结果有一天就接到一个电话，纽约一个医学中心打电话来的，一个中国人在那里做事的一个中国人，他说请问你们家里面有没有人有肾结石患病患的人呢？老先生这下子哎呦忽然惊喜了，有啊，要跟他聊了。他说我们医学中心呢有一个 program 啊，就是费用很少，那么你来我们为你治疗啊等等。那他就说好吧，就去了。所以他就去看病了，结果真的没有，几乎没有什么费用一样，前车是有点医学研究的性质，然后用那个时候镭射光把那个结石打掉，然后再让他休息了一天一个晚上，第二天才让他回家去。那他的老伴呢 那个晚上就想说，哎呀，我最近店里面有带血，那么 maybe 我应该问问看有什么人可以治疗我的等等啊，反正好像这里也不要钱还是怎么样。他就走出来，走到走道上面想找人问，结果就劈头就走来一个人，穿着便装，穿着西装的一个男士，他用他很洋金帮的英文呢、啊、就跟这个人沟通。他就跟这个人讲他是什么回事，问他说要到哪边去问怎么样。结果这个人就跟他讲，听完了就说，哦，我你讲那个知道，我知道，我可以看你啊。他说你现在就去护士那边去啊，我带你去护士那边去。这个就带他到护士那边去，然后这个人就匆匆的就走了。这护士就帮他做好了 paperwork， 然后护士就跟他说，你刚才碰那个人你知道是谁吗？他说他就是我们的就是这个排泄系统的一个专家。他说你今天碰到他这个人非常忙，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已经给你安排好时间你来看他。结果他就按照时间就去看那个病，结果检查了一阵子，结果发现实际上是肠癌，但是好在是初期。这个医生跟他说，真的你运气好，你如果这个肠癌再过一段时间你这个肠癌就没救了，那个肠癌才是初期。结果就动了手术就医好了，休息一阵子完全就恢复了。就看他创了这么凑巧的事情。那么这个老伴他们回了家，这个老伴就说，我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医院会打电话给我。所以他就在打电话去问那个医生，问那个一个中国人，那个打电话来他家的中国人说，我也不知道。他说我因为我们这个有这个 project， 有这个节目，有这个项目或者怎么样，我就按照中国人名字打。我想说，哎，既然中国人，我就中国人比较可能没有保险嘛，我就按照中国名字打，正好打到你们，就这么巧的一个事情。你说是不是神一个奇妙的安排呢？一个神的保守加上神奇妙的安排，又让我们看到了神的拯救。我们怎么讲拯救呢？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挪亚方舟的，是不是？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刚才讲的摩西他妈妈把他放到一个蒲草箱子里面，对不对？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方舟跟蒲草箱是同一个字。更有意思的是，在圣殿里面有一个叫做约柜，约柜这三个字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通通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方舟不是船，方舟人家研究的结果，如果说是平底几层楼高，这种不能够航行到大海去的，这个是所谓的只能够漂浮的。所以方舟它的目的就是来拯救，它不是为了航行的等等。大洪水来了，神就把挪亚他一家自己八口还有所有的生物就照这个方舟里面就救活了。这个方舟这个字就跟蒲草箱是一样的，蒲草箱也是一个拯救的工具，它是用来带摩西飘入那个宫中的，被法老的女儿捡了起来，并且把它取名字叫摩西，意思是说把它从尼罗河的水里面拉了上来。这就预表什么呀？后来摩西怎么样，他带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面法老王的追兵赶到前面是红海的时候，摩西举杖一祷告的时候红海就分开了。所以他把以色列的百姓带过了红海，把他们从红海里面拯救了出来。这是同样的一个神的拯救，方舟也好，蒲草箱也好，约柜也好。约柜是你们如果有看这个 Indiana Jones 有一个电影，那个是讲什么忘记名字，对不起，他就有讲到他们纳粹发现的约柜，对不对？那么约柜呢是一个很沉重的箱子，造荚木做的，还有镶金边，然后还有棍子可以抬的，上面呢有两个 基路伯的天使，那个地方他们叫做施恩座，意思就是说神的恩典就是从那边出来的嘛。所以约柜呢，它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在以前在旧约里面的时候，神的会幕 Tabernacle 它有外院、内院、圣所、至圣所，到了至圣所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进去，只能够大祭司一年进去一次，里面就是放了约柜。神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今天每一个教会都要有一个约柜，神与我们同在。很奇妙的是，约柜里面放了有几样东西，你们知道吗？放了三样东西。第一个是什么？十诫的石板，这就是摩西上西乃山从神那边所领受的一个石板，上面有十诫刻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亚伦那个发芽的杖。十诫的石板是代表神的公义、神的圣洁，他讲说你不可以这样子，你不可以那样子，就是说我神是公义的神，我们所信那个神是公义的神，他说你不能够拜偶像，他说你不能够怎么样，因为神是圣洁的公义。所以教会之中要有公义，神与我们同在。发芽的杖呢，杖我们都知道是管教的，所以教会中间呢也要有管教，但是发芽的杖就不一样，因为一个杖如果发芽就表示什么？它有生命哦，所以这个管教是怎么样？是有生命的管教。有生命跟没有生命的管教就是不一样。有生命的管教就是怎么样？言教、身教，用生命来管教生命，用生命来影响生命。如果说我今天在这个台上讲得头头是道，我下来花天酒地，这就是没有生命的，这个就叫没有生命的管教。所以尤其是我更要能够再一次在神的面前常常求神的恩典祝福，还有最重要的是他的怜悯与我同在。因为人都会犯错，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信的是神，我们信的不是传道人，传道人只是在这里奉神的旨意来传讲神的信息，来照顾弟兄姐妹们，来带领弟兄姐妹们。但是传道人真是要求神怎么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甚至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一样，尤其是我们教会还小，每一个人将来都是一个怎么样？基督精兵，说不定每一个人都成为小组长，都成为区长等等。那么这样子都是小牧人，都是要有一个杖，都是要有一个亚伦开花的一个杖，要有生命，要有管教。第三个事情在约柜里面的是玛纳，也就是说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200万的乌合之众到了旷野地，有什么东西吃的，有什么东西喝的？没有，又没有耕种，一天到晚走。那么神就赐下玛纳，每天早上天降玛纳，就让以色列人去捡，吃个饱。只有礼拜六可以捡双份，每天只能捡一份，这就是神每天的供应。玛纳代表神每天供养我们，我们不要求多，我们只要求怎么样？每天生活所需。我们刚才唱野地的花，天上的飞鸟，对不对？不种也不收，神善去养活它。我们就看到了，有神同在，就有神的公义圣洁，就有神的生命，就有神的管教，就有神的恩典，还有神的供应绵绵不断。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多么渴望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看到了，人不可以也不能够违背神。法老王欺压神选民的计划呢，并没有成就，反而我们看到神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成就的计划，他使用了许多的姐妹，对不对？先是这个接生婆，然后又是这个摩西的母亲跟他的姐姐。圣经上面没有记法老王叫什么名字，很奇怪。 圣经上面有讲说法老王兰塞 Ramses 等等，但是没有讲这个法老王什么名字，也就是神不看重他，反而却把那两个接生婆的名字写下来了。这两个接生婆的名字，一个叫做斯佛拉，意思就是美丽，一个叫做普阿，就是光辉。那么这两个接生婆，神奇妙的安排他们，神也奇妙的纪念他们。摩西的姐姐跟母亲呢，尤其是他的姐姐米利安，你看神安排的多奇妙。当他们把摩西放到蒲草箱，顺着尼流河飘的时候呢，他的姐姐就一路跟在河边跟着走，老远远的跟着。当他飘入到法老王的宫后宫的时候呢，他看到了法老王的女儿在沐浴，而且把这个蒲草箱拿起来。那么法老王女儿看到圣经上面说摩西长得非常俊美，我相信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如果说神安排是我的话，人家一看到我，嘿，说不定又丢下去，顺他让他去吧。但是圣经说摩西长得非常俊美，法老王女儿就爱上那个小孩子，然后跟这个尼利安说，这个犹太人的孩子，你看看去给他找个奶妈来吧。你看这个神安排的多奇妙，这个米利安就去叫他的妈妈，所以他的奶妈就是他的妈妈。摩西从小就在他的妈妈的怀中长大，在埃及王的宫中长大，多么奇妙的安排。感谢赞美神，我们做人呢，我们要配合神，对不对？我们想想看，这个接生婆，圣经后来也讲，因为接生婆那个时候呢，他们如果说常常为人家接生跑来跑去，没有人为他们接生，所以接生婆一般甚至于不结婚，或者是没有什么孩子，对不对？因为他们大概就只有几个接生婆而已。但是呢，神特别记载这两个接生婆，他们的儿孙满堂，神赐福给他们。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例子，人配合神的例子。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为什么会以色列人当初，就是因为约瑟他被卖到埃及，被他的兄长卖到埃及的时候，那么他在一个埃及人的家里面，一个官员的家里面，叫斯提法家里面做工，做管家。结果这个祖母要勾引他，勾引不成又诬告他，结果把他下到监里面。然后下到监里面，他又为监里面两个，一个管膳食一个管酒的官，为他们解梦解梦，结果一个成就一个没有成就等等。我们就看到他的一生非常的苦难，充满了苦难。但是后来他做了埃及王的宰相，他做了宰相的时候，就正好这个巴勒斯坦地闹饥荒，所以这个他的家族，就是雅各的儿子，就是他的爸爸的弟兄，就来埃及地找粮食了。约瑟一眼就认出他的哥哥们来了，但他的哥哥认不出他，因为他这个时候是贵为宰相，坐在那个位置上面，穿着荣华富贵的朝服，然后他就后来跟他们认了。那么约瑟他没有说，他从来没有心想说，好，这下子你们落在我手上面了。因为他配合神，他知道神的保守，他知道神奇妙的安排，他知道神带领他。他反而说怎么样，当他哥哥知道说是他的时候，通通下跪，然后很战惊惶恐说，哦，我们真的当初没有想要害你，没有想要杀你的意思。约瑟说，有今天有这样事情发生，岂不知道是神的旨意吗？我们就看到神要成就一个事情，他会有一个保守，他会有奇妙的安排，他有他的拯救。我们人就是需要，就是来配合神。我们怎么配合神呢？我们就是跟随他的带领，然后能够再一次常常的在神的旨意中间。约基别，摩西的妈妈，生了两个男生一个女生，这三个孩子通通被神所重用。 亚伦成为以色列民族第一个大祭司，圣经里面到处提到他。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国父，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拯救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那么米利暗呢，他成为了以色列民族第一个女先知，圣经上面讲说他 有一次以米利暗在旷野里面，他唱歌称颂赞美神，他是一个大为神所重用的。我们就看到了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事情，神成就事情不是在我们想的那个样子，用我们的小脑筋绝对想不通的，神成就事是一个整套的事情，就是他的恩典在我们的中间。那么一个母亲约基别，他哪有这个忍耐能够来成就什么事情呢？通过一句话，神的保守，神奇妙的安排，神的拯救，再加上人的配合，愿我们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看到神的保守，神的奇妙，神的安排，神的拯救，这不是我们口舌笔墨所能够叙述的，所能够讲清楚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你的恩典无数，你的祝福满满，你的恩典是 amazing grace。 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你今天保守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在他们生命中做那奇妙的工作。主，我就感谢你，我就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谢谢你在这个整个信息上面，你保守我们讲的听的，让我们讲的明白，听得清楚。感谢赞美你，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